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为您播读交流稿《融于法中，奋力精进》，接下来的是《归正自己，走出旧势力的安排》这篇交流稿的上半部分，最后和您分享的是建立资料点的心路历程。融于法中，奋力精进，作者华东地区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回顾一年来的修炼历程，是背法与做小资料点同步进行的。下面我先和同修们交流一下背书的体会。在师父的点化下，我和几位同修从去年九月开始背转法轮，背到第二讲时我们停了一段时间，今年三月又开始从头背。 A 和 B 同修八月下旬就背完了， C 同修背到260页左右停了一段时间，就在我还有十几页就背完时，他用三四天的时间就超过我先背完了。 D 同修背到第二讲时放弃了。我们这个背法小组中，我的岁数最大，家务事最多，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单位工作很忙，而且晚上经常值班，还要做资料发资料。与 ABC 三位同修相比，我记性差，还有一个最大的弱点是思想业力大，背过几次书都只背出第一讲，所以觉得背法太难了。像我这样的人能把大法书背下来简直不可思议。现在回想起来，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威力，我是在师父的步步呵护下才能做到这一切的。现在把我在背书过程中的诸多体会写出来，与那些像我一样有各种压力但仍在背书的同修交流一下，互相促进，互相提高。一、克服思想业。我平时读法的时候就经常爱犯困，爱走神儿，我也一直在克服，但还是克服不了。刚开始背书的时候真是很难，背得很慢，但这次我是横下心了，一定要坚持下去，坚决不在半路停下，不管有多难，不管有多慢，我总是坚持坚持。在这种坚定的信念下，我一段一夜地背着，从不间断，时刻不敢松懈。每天要开始背的第一段是最难的，经常要两三个小时才能背熟，脑袋上好像有一层东西挡着，看不进去，看不实，字都是飘的。这时我就睁大眼睛，紧紧地盯着每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像要把每个字儿都印在脑子里一样，或者发正念，彻底清除挡在我与法之间的那些不好的物质。在背前几讲时，整点发正念都加上这一念。有时候刚觉得背得好一点，进入状态了，一会儿就出现一些杂念， 比如我要干什么重要的事情，或者要打电话给某某之类的。开始还分不清，随着背法，自己越来越清醒了。一出现这些念头，我就知道他们是来干扰我背法的。再重要的事儿，我也要先背完这一页再去做。有的时候很闹心，手里经常拿着手机，翻开盖儿再合上，翻开合上。这时候我就横下心不管它，就是要背法，什么都干扰不了我。这种现象随着背法的深入越来越少，背到第九讲时，这种干扰就一点都没有了。其实根本就没事儿，是幻化出来的。就这样，随着思想业的越来越少，主意识越来越清楚，法也越背越快。由开始的每天一段一页，到最多时能背六七页，最少时每天也背两三页，很少间断。到最后一讲时，觉得背书一点都不难了，只要坚持是很容易的。现在我真是太喜欢背书了，一点时间也能背一段。二，加强主意识，克服打瞌睡。还有一种严重干扰，就是学法时瞌睡。以前学法时读头一讲还行，下一讲就开始瞌睡，眼睛都睁不开，也一直克服不了。98年时背过一次法，只背了30几页，那个时候背不了一段就困得不行。这次背书背前几讲时也是很瞌睡，当犯困时我就站起来背一会儿，或者跪在那儿背一会儿，有时跪着睡着了，醒了再背。后来就发正念，彻底清除那些使我犯困的物质，彻底清除学法瞌睡这个业力场。背到第五六讲时稍有迷糊，我就练功，如每天到晚上9点半以后就想睡觉，这时就练法轮桩法，然后再背一段时间，11点左右又开始瞌睡，就练静功，练完了正好发正念，这样既练了功又背了书，到最后一讲时就很少瞌睡了。克服了打瞌睡，背法的时间也就增多了，提高了学法的质量，背法的速度越来越快。三，挖出执着，去除求名的心。在背书过程中，法的表面意思必须弄清楚，而且只有用心去背，去对照自己才能背住，稍马虎一点点也无法背住。有许多地方以前学法觉得明白了，但是这时才知道原来并不明白，真的觉得很惭愧。其实背法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许多执着心，去掉了许多执着心。修炼中维护自我的求名的心始终没去掉，与同修交流时，那个自我，那个显示心，那种觉得自己好的心一下子就抢了前面说话，还觉得这个事情我就是这么做的，说的是事实，其实已经掺进显示心求名的心了。有时还用大法的事情或大法的话来掩盖自己，搞得同修很不好受。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时，好好找一找自己，还是那个名，那个自我在作怪，这时常令我感到苦恼。当背书背到有关名利心、显示心理、欢喜心、妒忌心这些地方的时候，对我的触动很大。这个名利心对练功人的危害太大了，从此我对名和利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那种不自觉的自己好比别人强，那种爱挑别人做的如何如何，那种做事就想做得好让人家也说个好，那种一旦人家说不好当时不表现但过后心里总在争辩的心，那个争名夺利的心，那种形成自然的显示欢喜和妒忌，这些东西在我这儿太多了，数了起来简直一大堆。认识到这些之后，我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去清除它。比如在背书背得很好的时候，一下就涌出来心中欢喜的感觉，心里好像有谁在说你背得真好。这时我就停下背书，认真想一想，我刚刚有一点进步，它就跑出来让我欢喜，让我显示，他简直太坏了。我就告诉他，我已经认清你了， 你干扰不了我，我不会再要你的，要彻底清除你。就这样，随着背法的深入，这个现象越来越少，背到最后一讲时完全没有了。就在我将背完法的最后两天，发正念时，突然脑中闪出来一句话：执着于名，必口善心魔。师父的点化把我震撼了。以前学这段法时，总以为与我无关，修炼人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我才真正的清醒了，那些自我显示、争斗、妒忌，不都是求名吗？名就像一座座大山一样，挡在我以前修炼的路上。四，带好孩子，引导孩子背书。在背书过程中，最闹心的是引导孩子背书。儿子今年15岁了，一直是被动学法，特别贪玩，让他背书太难了。当然，这与我自身的修炼状态有关。在暑假期间，我就用一些符合孩子心理的办法，把他引导到背法中，如背一页书，可玩一会儿电脑，或买点好吃的等等，这样他就开始背了。因孩子单纯，背起来很容易，于是他知道了背书并不难，所以后来一天背5页。刚开始背书的前几天，我们俩心性碰撞得很厉害，因为要每段检查他是否背过，这就要付出时间，还要有耐心。有时他背错的地方较多，要求他重新背，他就不肯了，和我生气。我认为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就守不住心性，训斥他，强烈的要求他按照我说的去做。那几天他动不动就不想背了，我难受的就像心在煎熬一样，严重的干扰了我背法，甚至一个上午连一段都背不好。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们在上面就这么约定的，让你管着他的。我一下明白了，原来这都是我们约定的，不管是不行的。大法弟子的孩子都是有来头的，要对他们负责任，不管多难也要让他背下去，要让他学法，只要他在学法，他就会变的。与此同时，我深入向内找自己，还是那个自我没放下，还有恶党文化的毒素，而且掺杂着亲情，所以对孩子没有耐心，没有宽容。师父在讲法中经常要求我们修出宽容，宽容同修，宽容别人，为什么总是做不到呢？其实都是那个名，那个自我在作怪，都认为自己的对，自己好，不能站在对方角度上考虑，先以自己的认识去框别人，怎么能宽容得了呢？明白之后我改变了，儿子也不闹了，背错的也慢慢少了，快多了。开学后他每天晚上背一页，节假日再加上2页，现在已经背到第5讲了。五，放下执着，不可强为。在背书过程中还有一个体会，就是不能强为，根据自身条件量力而行，有尽最大努力去做的心就行了，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有几次我想使劲超过 AB 同修，心想比他们背得快，背得好，那多好啊，其实还是那个显示自己，证实自己，那个求名的心在作怪，但每次都背得很难，连正常速度都赶不上，必须向内找出来，放下心，才能背下去。当放下心，把心态调整过来后，就这么每天随其自然地背着时，就能体会出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看着自己。有时在安逸心的驱使下，觉得每天睡4-5个小时太少了，应该多睡点觉补一补，就不想起床，特意多睡会儿，这时反而越睡越困，得2-3天才能调整过来。六，互相促进，互相提高。在背法过程中，我们这个背法小组真正体现出了学法得法，比学比修。我与 AB 同修经常互相鼓励， 在一起交流背书的心得，取长补短。我们有时十几天都不见面，只是打电话互相鼓励，互相督促一下。我觉得背书时最好两三个同修一起背，这样共同促进效果很好。各位同修，现在正在与您分享的是华东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融于法中，奋力精进，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再和同修们谈一谈做小资料点的体会。一、建立小资料点，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去年伴随着背书，我突破了旧势力的经济封锁，克服了等靠要的思想和做资料点会很危险的怕心，九月份建起了家庭资料点。我看到明慧编辑部提倡建小资料点，心里就想，只要是师父要求做的就一定要做，不管有多少困难。可当时家里因买房欠债7万左右，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得好几年才能还完，所以有点顾虑。因为有建资料点的愿望，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去年8月，多年未回老家的大哥大嫂突然决定回来定居，而因拆迁房屋而分到的一套住宅连同门面房以6万元的超低价给了他们，一下子没有债务了。所以9月份很快在同修的帮助下建起了小资料点，我们的资料点也越做越好，资料的质量也越来越好。回想这些巧妙的安排，真的感悟到法的宏大玄妙，师父的慈悲呵护。二、不失时机救度众生。在建小资料点之前，由于从大资料点发下来的资料不够用，我常常为碰到有缘人但手中没有资料而着急。附近虽然有个小资料点，可真相资料需求太大，也供不应求，这样耽误了许多救度众生的时机。现在自己能及时做资料真是太好了，我们全家都是修炼人，需要多少就做多少。每天上班时包里总是放着几包资料，随时都可以送给有缘人。有时家里来了客人，我们在客厅说话，儿子在里屋就把光盘或者酒瓶等资料做出来了，走的时候就让他们带上，这样很少留下遗憾。有一次我去手机店买手机，看到里面大院有很多自行车，可包里只有7、8份资料，我马上回家做了20份资料，在大多数自行车筐里都放上。等我到大厅时，就看到有的人已经在看了。三、带动同修建立小资料点。在做小资料点的过程中，真正的感受到做小资料点之后自己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真正的体会到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根本区别。小资料点对救度众生的作用太大了，认识到这些之后，就慢慢的引导同修建立小资料点。在这个过程中，我用各种方法来引导同修建立小资料点。有个同修经济上很困难，就先借钱帮他买一台不到1000元的多功能一体机，先让他做起来，很快他就体会到做小资料点的身心变化和各种好处。现在他也帮助周围的同修建起了多个小资料点，现在我们地区有许多这样无需技术的简单小资料点，真正体现了大道无形的小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正法形式。有两个同修在720之前得了法，在邪恶的迫害中相信了电视上的谎言，放弃了修炼。去年重新走入修炼后一直不很坚定，让他们走入正法中来很难。那时我常为他们担心，可是建小资料点后资料充足，随时可有，我就在他们到我家串门时先带他们出去发资料，头一回紧张点，做几回就好了，让他们觉得走出来发资料讲真相并不难，然后再给他们资料拿回去自己发，慢慢的引导他们，现在也建立了不到1000元的小资料点。他们就这样 从参与发资料救度众生开始，在正法的大熔炉中，不知不觉地从一个大法学员变成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看到周围很多同修在小资料点中的巨大变化，对为什么提倡建小资料点这种遍地开花形式的内涵有了更深的体悟。四，摆正生活与正法修炼的关系，合理安排学法与做真相的时间。刚开始做资料时，因为本着经济实惠的目的选购打印机，所以打印机价钱便宜但速度很慢，而且经济实惠就是物美价廉、物超所值的意思。贪利的思维惯性说到底还是个利益之心。家里装修买电视、冰箱之类的时候，最低也要买中档以上的，认为不就差几百元钱吗？买个好一点的。为什么买做大法工作这么神圣的事所用的打印机就要去省那几百元钱呢？实惠是实惠了，但就是没有考虑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时间是多么宝贵。低端机速度太慢，问题也多，花费的精力很大。后来换掉两款低端机，买了两台虽然贵但又快又好用的，即使这样每天也需要打印很长时间才能供上资料需求。通过今年暑假集中时间的背书学法和在做资料过程中自己真切的体悟，对以前这种学法和做资料的时间比例问题就觉得不太对劲儿。我悟到应该倒过来，用大量时间来学法，用少量时间做资料，摆正这个关系。但是救度众生又是刻不容缓的事，绝不能减少资料的数量，所以就又买了一台惠普1020打印机。这种机型体积小，容易隐蔽，性能稳定，这样每天用一两个小时就可做十本九瓶，做小册子就更容易了，五分钟就可做二十本，一下子觉得做资料太轻松了，学法时间就大大的增多了，摆正了生活与正法修炼的关系，做三件事的时间就很充足了。五，做小资料点使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做小资料点的过程中，使我认识到做每一份真相资料都要付出很多的辛劳，这是从大资料点拿资料所无法体会的。而制作资料的每一环节都需要正念正行，否则就会出现问题，可能出打印错误、卡纸或者机器出现故障，大多数都是机器问题。这时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是心性问题，二是正念不足，而这两点都与能否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是息息相关的。为了使家庭资料点正常运行，必须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正法弟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当在工作或家庭中碰到各种干扰和各种麻烦时，都会从做资料的机器故障中反映出来，耽误了救度众生，有时真是令人焦头烂额。我慢慢认识到，这一定是我在心性上出现了问题，没有更好的做三件事，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才会被旧势力钻空子的。随着我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周围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机器都恢复正常了。我不断地感叹大法的神奇，大法的伟大，这一年来就是这样伴随着小资料点成长起来的。做小资料点在正法修炼中所起到的作用太大太多了，还有好多体会无法一一言表，以前同修也都交流过不少，我就不多说了，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回顾这一年的修炼历程，在写心得体会的过程中，我真正的认识到写体会就是一个升华提高的过程，是一个剖析自己认清自己的过程。最大的收获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师父的伟大慈悲，真正地体会到自己在旷古难遇的正法修炼中一点一滴的升华提高，都是在伟大师父的慈悲呵护下， 才能得以实现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感谢同修。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为您播读一篇西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的上半部分。
归正自己，走出旧势力的安排。回顾这些年来的修炼历程，由于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对大法的正信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还有师父的呵护和指导，我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我坚信有师父在，有大法在，我一定会在正法修炼中不断地纯净自己，完成正法中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下面与大家分享我修炼的历程。一、得法。96年，别人借给我一本转法轮，拿回家后丈夫不许我看。他是个在常人中有高学术地位，从事实证科学的专家，也是单位的高层领导，向来他都把气功视为迷信，连中医都不接受，斥之为没有科学依据的东西。现在想起来，这也是旧势力给我安排的一条修炼之路。从一开始，来自丈夫的阻力就贯穿在我的整个修炼之中。当时对于佛法一无所知的我，由于好奇，就背着他偷偷地看了转法轮。看到书的下半部分时，我突然感到小腹有强烈的转动感，惊喜万分，知道自己得到法轮了，书上说的是真的。但这一切我不能对丈夫说，否则他会说我精神错乱。我决定要偷偷地学法轮功。我借口说练太极拳，当时单位准备组织太极拳比赛，他同意了。可不久，他就在单位练功点上发现我在练法轮功。我知道练功人应该说实话，当时想借这个机会告诉他我一定要练法轮功，他很不高兴，为此大发了几次脾气。尽管我和丈夫的性格正好相反，特别能逆来顺受，一切都能忍，但在练功这一点上我绝不退让，铁了心要练。最后他做出让步，说只能作为锻炼身体，在家里练，不许与其他练功人接触，更不许看书。这样我便开始了在家修炼的历程。我采取了在家练功，在单位利用工作之余看书学法的办法修炼。在个人修炼期间，我严格对照大法进行实修。也许我本来就思想单纯，执着心较少，从不与人争斗，因此修得很顺，练功3个月就通大周天，弱不禁风的身体突然力量大增，没消过大病业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还有许许多多超常的现象和感受无法一一叙述，我真为自己能得法而庆幸。二、进京。1999年720法轮功遭到非法打压，在铺天盖地的谎言轰炸下，家人都不准我练功了。无论当时形势多么严峻，我对大法的正信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我曾经在家里多次抗争，无奈邪恶的表现很猖獗，只好转入地下练功学法。师父慈悲我，给我安排了能够避开人练功学法的环境，如果长此这样练下去，也许会很安全。但是进京上访的愿望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大法给予了我这么多，我不能看着大法遭难而缩在家里不为大法说句公道话。2000年5月，我趁丈夫出差不在家，买了张飞机票，只身上了北京。当天到达天安门广场，我向执勤军人询问上访地址并说明来意，向他讲述了我在大法中如何身心受益，告诉他法轮大法的好。他把我带上一辆警车，说这车可以把我送到上访的地方去。结果我被带到前门派出所。当时丈夫正在北京出差，见到我震怒万分，据说单位里为此事已经炸开了锅。因为当时正值所谓敏感时期，公安局特别跑到单位召开中层以上的干部会议，说我是进京上访者中问题最严重的一个，意思要加重处理。
回家后，家里犹如塌了天，父亲、兄弟姐妹几家人都来了。多病的母亲因承受不住此事而病倒，起不了床。大家都指责我害人，丈夫儿子都不要了，没良心。当他们说出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时，我严肃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救度世人的，你们不要这样骂，这样对你们自己不好，会遭恶报的。可有高学历的丈夫和一个兄弟在邪恶及后天观念的操控下狂乱地叫着，就算你们法轮功平了反，我要给你们一斗到底，我要给你们到电视台去做公开学术辩论。继而他们全体逼我要给有关部门认错。那一晚他们哭呀骂呀打我呀，给我下跪求我呀，直到深夜精疲力竭了，见我丝毫不为所动，没有办法了，只好另想办法，说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给公安说他患了精神病才这样做的。父亲心疼我，说送精神病院太遭罪，我把他带回去躲一躲吧。第二天天未亮，父亲便带着我登上长途客车回到我的家乡。回父母家中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父亲接到我丈夫的电话，说要我立刻回单位派出所找我。同时他在电话中哭着说，我不在家他一夜未睡。父亲送我回到家，丈夫抓住我的手哭得像个孩子，他说单位里很多人都关心这件事，真没想到人们对你的印象那么好，评价之高出乎他的意料。原来他刚当上上层领导时，人们经常对他说，哦，你原来是某某某的丈夫啊，这次才知道为什么。很多平常不相干的部门负责人都说，他的事我们一定要管，等会儿好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要来看你。后来果然来了好些人，他们打心眼里关心我，同时劝我好汉不吃眼前亏，认个错糊弄过去，以后该练你还是练你的。当时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讲真相的概念，但对大法的维护使我告诉他们，电视上讲的全是假话，我把我修炼大法认识到大法的好与师父的好都讲给他们。说到大法与师父的蒙冤，我不禁流下了眼泪。他们全都沉默了，不再劝我了。进了派出所，只见单位保卫处处长和片警都等在屋里。当时我只有一念，无论怎么处分我，我绝不说半句违心的话，要说只说心底里的真话，兼修大法一修到底。也许师父看见我有这颗心，便为我化解磨难。片警笑嘻嘻地同我拉起了家常，一句关于进京的事儿都没问。倒是我想让在座的人都了解大法好，主动谈起了进京的事儿，把我修大法如何得到身心健康和上访的目的经过都讲了一遍。听完后片警说，哦，原来是这样，好，就这样吧，起身与我握手送我出门。陪同我来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回家的路上说，呵，这个片警怎么对你那样客气啊，上次我们送另外两个进京的法轮功上访者来，他可凶了，逼着表态做笔录按手印什么的，还送去拘留。我自己也没有料到就这样回家了，表面上看是常人都在帮我做了方方面面的工作，实际上我知道是师父在呵护我，替我解了难。三，开创练功环境。修炼的环境必须得自己去开创。回家后我明确告诉丈夫，从今以后我每天恢复练功。他和亲人们刚为我平安躲过这一劫而松口气，听见我说要练功立刻紧张起来，那些天家里又乱作一团。丈夫当着我父亲和妹妹的面打我，他们不但不劝，妹妹们还说活该挨打，没良心，姐夫把心都掏给你了，为了你他丢了职务都不在乎，可你还要害他，你看他这几天吃不得睡不得，人都老了一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练了功就这样无情还要练。丈夫手捂心口喘不上气，身体痉挛地说，我把我的命给你，你去长寿，我死了变成冤魂都要来抓你，绝不饶你。 我每解释一句，他们每人就要说上十句挖心的话来骂我。那些天，我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苦。我甚至想，哪怕在拘留所也比在家里强。那些天，为了让我放弃修炼，丈夫整晚整晚地折磨自己给我看。比如我睡觉，他跪在床下给我磕头，说我不放弃修炼，他就永远磕下去。我劝他别这样，他越来劲儿，我干脆不理他，他就一直磕，直磕得差点昏过去。总之软的硬的什么招都使尽了，他身心的承受力都达到了极限。见我宁可放弃一切也不放弃修炼，他只好让步了，说只能作为锻炼身体，每天练一会儿功，其他的一律不允许。就这样，我争取到了在家练功的权利，初步为自己开创了修炼的环境。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二届大罗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建立资料点的心路历程，作者华中地区大法弟子。师父您好，同修好。在正法修炼时期，师父让我们向世人讲真相，救度有缘人。一开始我们是由去北京正实法的同修从外地带回真相资料的底稿，到后来逐渐有了当地的同修在网吧下载师父经文和真相资料。那时我们只能在复印店里请人印制，因为同修们常去农村讲真相，有时一页都要发上好几千份，因此印制真相资料的数量很大。有资料的时候，我就和同修一起出去发资料，有时步行，有时骑自行车来回100多里，每天都是下班天黑后出发，有时要到半夜2点甚至天亮后才能回来，发放了大量的真相，对救度世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来环境越来越恶劣，复印店里不敢再接活了，我们地区同时还供应周边县市的同修，资料需求量大，这一下子突然没有来源了，大家都很着急，怎么办？我下决心从零开始学习电脑技术，现在想来这段经历也是师父慈悲，给我机会让我从中得到锻炼，逐渐成熟起来。我以前是辅导员，720后多次遭邪恶迫害，被非法抄家、抓捕、关押，动辄以劳教恐吓人，加上自己人的观念重，带有很强烈的怕心。可是大法弟子要听师父的话，救人要紧。我一边加强学法，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到街上电脑室里学技术。那时自己还没有钱买电脑，但我学得很认真。如果遇到休息日，坐在电脑前一练就是6个小时不离座位。学了一个月，学会了打字，便开始组建资料点。开始建资料点时，只有几个知情的同修拿钱资助。为了节约开支，我把生活开销降到最低，后来很多同修悟到了，都陆续拿钱来做资料，这时资料的需求量也更大了。当时我们地区来了一些流离失所的同修，当地大部分同修认为流离失所的同修精进，普遍认为这些学员都流离失所了，那就是抛家舍业在正式大法，因此很愿意资助这部分同修，并且认为只有他们在资料点做才合适，对当地同修做资料有不同的意见。再加上有的同修宁愿拿钱出来在外地去接资料，也不愿让当地同修做，这样面临几方面压力，人力物力也造成浪费。有段时间我们把资料点交给了流离失所的同修，可做了一段时间后，由于种种原因，外地同修不想继续做了，这样一来就面临着要重新找房子，一时资金又很紧缺，当时真是困难重重。于是我和当地同修交流，认为人情不能代替法理，当时为了给流离失所的同修一个修炼环境，其实这是有为的在做了。
做资料要有一定的承受力，换句话说，得达到那样的心性，不能强为。再加上我们并不了解外地同修以前的修炼状态，得对法、对同修负责任。因为这样的结果是，虽然自己把全部精力和几乎全部资金都投入进去了，但还是不尽人意。至此，我才真正下了决心，自己动手做。就这样，和当地几个同修合作，建立了自己的真相资料点。一开始缺乏原稿，如有从外地传来的资料，就整张复印，或自己动手组编。有时是同修们选内容，由我编排，切实地解决了问题。后来逐渐发展有了较大的设备，因此我们地区基本没缺过资料，还常供应周边县。当时我们地区只有一个资料点，因此不能停歇，总是处于一种赶制资料的状态，加上又要上班，业余时间几乎都要泡在资料点里。我因一个人独居，不牵扯家人也好安排，但这样一来就没有时间参加集体学法了。有时做资料到深夜两点钟甚至更晚，第二天要赶回去上班，时间一长，发正念也受到严重干扰，学法也发困，最后导致遭邪恶严重迫害。被劳教迫害的学员说出了我做资料的事，好在谁也不知具体地址，所以邪恶跟踪了一段时间也是一无所获。有一次邪恶开着警车大白天追我，追到亲戚家里，遭亲戚和当地人痛斥，邪恶气急败坏，后来以别的理由将我劳教迫害。因为有了这次惨痛教训，我开始反思，向内找，真正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凡事不在于一个人做了多少，而在于所有的同修对这件事认识了多少，在法上提高了多少。如果只是一个人在持之以恒地做，即使做得再多，也只是在执着自我的圈子里画小圈圈，而不是真正的将自己融入正法中。如果能把自己当作无数个正法例子中的一个例子，那么做事的心态是平稳的，做事的状态应该是默默无闻的。我悟到，我只能在其中，绝不可在其外。无论学法还是发正念都是一样的，整体配合不等于同修可以代替自己发正念，不等于同修可以代替自己学法，要注重个人修炼，扎扎实实的修。从劳教所回来后，我切实地将自己投身到集体学法的环境中，觉得格外亲切，因此倍加珍惜这个环境。有段时间每天都和同修在一起学法、发正念、练功，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不断地纯正自己。在不断地学法修心中，我真正明白了资料点遍地开花的重要性。当我看到本地区还是停留在一个大资料点的模式，无论从安全角度还是同修整体提高上来看，都是有漏的。我下决心归正这种状态，同时反省了自己原来由于怕心不敢去商店购买设备耗材等，也不敢公开向社会人士请教电脑知识，造成了很多时间和资金上的浪费，甚至造成有漏。这次我痛下决心，从电脑硬盘的分区、系统安装及维护、软件应用等基本知识学习。同时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当初在技术上遇到很大困难，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因此我想学会后可与想学的同修做技术交流，让新学的同修能够学得比较顺利。于是我从一位常人朋友那里学起了电脑维护之类的技术。回想这一段时间，觉得这次学习也是很必要的。我们地区有部分同修悟到自己应该动手做真相资料，也从各种渠道得到了电脑，这样我就把我所懂得的交给同修，同修想要学点什么，只要我会的，我会耐心的教，边教边自学，不会有厌烦感，不会觉得教同修耽误了时间，我觉得那是我应该做的，换句话说，那才是我真正的自己。 现在我们地区有好几个同修建立了小型资料点，大家比学比修，常常在法理上切磋，在技术上交流，在制作资料的过程中升华提高，做事时充满智慧理智。我知道自己有很多方面还做得很不够，理法的要求相差很远，感到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师父在智不退经文中告诫我们，法徒精进智不退，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因为我们的使命是让众生同化大法，选择美好未来，跟随师父回归我们的天国世界。层次所限，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向师父核实，向同修们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